OK，好，开始我们今天的灵修，出埃及记第四章。神差遣摩西，从18节啊，昨天的灵修18到20节。神差遣摩西，摩西呢顺服神的旨意啊，手里拿着神的杖，要回到埃及。那么从4章21节到26节是这一章的第二段，这章的第二段的第一段18节到20节是顺服神，4章21到26节是什么呢？是见证神。4章的21到26节的主题是见证神，而且这一段非常的深刻啊，你可能要花内容比较多，我可能一次讲完，也可能两次讲完，因为在这里的见证神里面包含两个层面，第一个层面是神差遣摩西在法老面前见证自己，21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回到埃及的时候，为什么我要把这节经文再读一遍？就是你们。”一定要去揣摩这里面上帝的命令的那种明确性，精准明确的来命令摩西到底是做什么。你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。摩西是被差遣到法老面前来见证耶和华的名的，这些奇事、神迹、奇事就是见证，就是记号。这不是摩西一个人所领受的使命。这是将来等到新约整个教会所领受的使命，就是要在埃及王的面前去见证耶和华的名。你想一想，你既然要到埃及的王的面前去见证耶和华的名，当然这个也包含摩西奉差遣到以色列百姓面前去见证耶和华的名，这些都是一样的。翻到《使徒行传》。第九章，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，保罗所领受的使命是什么？你一对照就对照出来了。当保罗在大马色遇到异象，神差遣亚拿尼亚向保罗命令保罗说什么？15节，主对亚拿尼亚说：“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。”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，要在谁那里宣扬我的名？要在外邦人，也要外邦人和君王啊，但是也要在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。宣扬谁的名？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名。所以，任何的新约和旧约都是一样的。这个我已经讲了，我已经连续讲了很多遍了，就是因为原来的在。很多人的基督徒的信仰当中是没有这样一个三元结构的，没有一个你要到世界上，要到世界上，世界的王面前，但同时也要到弟兄姊妹面前去见证耶和华的名。这是整个教会所领受的一个使命，整个教会所领受的一个命令，所以不要再把。大使命简简单单的就等同于传福音，然后把传福音狭隘的理解为送给人家一张福音单张，或者用什么四个属灵原则跟别人讲一遍，这样的理解都越来越窄，越来越窄。当你一越来越窄就不完整，一不完整就偏离方向。但是神说，我要使他的心，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任凭法老的心刚硬。上帝的恩典不会临到法老，法老是要被弃绝的。啊，等到将来讲到红海的那个淹没，它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啊，法老的心，法老是要被弃绝的，而且他必不容我的百姓去。好，因着你在法老面前见证我，也因着法老拒绝你，所以你要向法老宣告。 所以你们去，你们向外邦人去传讲福音，你们总是觉得外邦人拒绝，好像你就是失败了。外邦人，你看法老拒绝，恰恰就是神让摩西给摩西开了一个可以见证耶和华名的一个窗口。你为什么觉得你向一个人去传讲福音，他拒绝，你就是失败呢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你传讲福音的动机就是错的。你传讲福音的动机，你美其名曰是为了要拯救灵魂，但实际上是添加自己的功德，以表敬虔，所以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失败和受挫。但实际上，传讲福音最重要的就是见证主的名。人家拒绝也是见证主的名，人家接受也是见证主的名，因为耶稣基督馨香的气在这个人身上就是生的，就是让他得生的，在那个人身上就是让他灭亡，都彰显了主才是拯救者，他是审判者。好，然后22节就是我昨天要让大家你重点去做些思考的。我还让你们怜惜新月，这节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要对法老做见证，说什么？耶和华这样说：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。我对你说过，容我的儿子去。再次强调，他是我的儿子，容我的儿子去，好侍奉我。侍奉这个词就是出现在前面第三章，神讲得很清楚。前面第三章12节，神说：“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将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之后，他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。”之前跟大家讲过，什么叫做侍奉主啊？什么叫做侍奉我？为什么在这个山上侍奉我？侍奉主神就是遵守神的律法，因为神要在这个山上明确的与摩西。借着摩西与他的百姓来立摩西之约，要赐下上帝的命令。所以，我的儿子，神的儿子是侍奉神，法老的奴仆是侍奉法老，这就是天经地义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，你们不能有两个主，不能既拜我又拜马门，因为你拜谁，你就是遵守谁的命令在那里行。所以，不要再在昨天，我看到还有很多人要讨论，我学习好，工作好，不也是荣耀神？怎么还没有搞明白？这就是外邦人世界的法则。如果你荣耀神的法则是跟世界的法则是一样的，你为什么就凭着说这就是荣耀上帝呢？这就是我昨天讲的啊，就是人的心呢，就是寻出各种巧计来，一味的诡诈，为自己的肉体随从世界。也为自己的心，只为杜甫而活找借口。昨天我在网上无意刷到一个讲道的音频，一个姊妹讲道，真的是一本正经，满脸真诚啊！一个很年轻的姊妹，满脸真诚，一本正经的说：“今天的讲道，我给你们准备了一年。”我用一年时间来准备这篇讲道，因为这篇讲道特别的重要。这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，他百姓身上的心意，什么呢？就是神要他的百姓富足。这个他所指的富足是地上的富足，真的是一本正经、一脸真诚的讲的，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在撒谎。然后引用的经文是什么经文呢？竟然是更多后书。耶稣所说的：“我本来贫穷，哦，我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为贫穷。”然后把这里的富足当成是地上的财产的，然后得出结论：为什么上帝要让你们有钱？为什么你必须有钱？为什么你能够有钱？真的是一脸真诚的讲的，而且他讲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所讲的是成功神学吗？是恩典神学吗？都不是，就一脸真诚的。讲的，你说，然后呢？他讲还讲的第一句话就说，真的是很有意思。他说，我们教会的讲道就是含金量很高，原来的含金量呢是圣经的经，我们都是围绕着圣经讲的。然后像是今天呢，我要跟你们讲的含金量呢是金子的金，这是一脸真诚的讲的。下面的人呢也是听得一脸真诚，明白？跟你们讲。 然后23节不仅说了我对你说过，容我的儿子就是来要来侍奉我的，你的奴仆就是来侍奉你的。现在我要让我的儿子出来，他单单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要来侍奉我。但是你还是不肯容他去。好，下面这句话很关键，叫做看哪，我要杀你的长子。好，在22节到23节，它有三层含义，层层递进。第一层含义，宣告以色列人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。第一，第二，我的儿子就当来侍奉我。第二，第三，你不容我的儿子去，你是什么样呢？我要击杀，击杀你的儿子。24节，你等一下啊，因为这个里面的我下面讲的内容是非常关键的，就是这两件事情。就是昨天我跟你们讲了，21节到23节是耶和华所说的话，24节到26节是耶和华所做的事。这里面为什么是怎么来呼应的啊？你们一定要注意听。这里面层，它里面含义比较复杂啊，含义是比较复杂的，结构也比较复杂。我会讲的尽量的慢一点，但是你们要能够去理解，透过整本圣经，就你要去真的去明白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。24节，摩西在路上住宿的时候，耶和华遇见他，想要杀他。好，这句话成为了整个旧约非常难解的经文之一。为什么难于解释经文？就是觉得啊，神原来让摩西回埃及的。神，摩西听了神的命令回埃及了，为什么到了半路神要杀他？然后呢，就产生了很多的解释，为什么神要杀他？怎么？啊，因为他的儿子没有受割礼，所以神要杀他。他的儿子没有受割礼，为什么神要杀他？你翻开前面的割礼，神与亚伯拉罕创世纪15章，神与亚伯拉罕来立割礼之约。明确讲吗？未受割礼的人，如果你没有给你的儿子，哪个父亲没有给儿子受割礼，他的父亲就要被杀吗？就要被剪除吗？好，所以先有个小问题，一定要明白。24节当中，在24节经文这节经文当中的主语摩西和耶和华所遇见他的这个宾语，他想要杀他的这个他。这个他这个宾语，这三个词在原文当中通通是没有的，是翻译的人按照自己的理解把它加上去的。因为这句话的主语，当然理所当然，好像按照常理都应该是摩西在路上住宿。那既然前面的主语是摩西在路上住宿。那后面耶和华遇见的，那当然就是摩西，那想要杀的就是摩西。但实际上这句话的原文的直译是什么呢？在路上住宿的地方，在那个地方耶和华遇见要杀，这是他的直译。明白吗？他们根本没有讲。耶和华要杀的人是摩西。我在昨天在讲到18节到20节的时候，已经跟你们讲过了。神借着摩西的岳父叶特罗的口，也亲自再次对摩西说：“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，因为要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。”然后神在半路要击杀摩西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啊，这怎么可能？前面刚刚讲了。寻索你命的，在埃及的都死了，你必定平平安安的去。而且21节再次说，你要到法老面前，将我一切的奇事都要在法老面前讲明白。神差遣摩西的命令就是让他回到埃及，在法老面前去见证神。然后神在他摩西还没踏进埃及一步的时候，就把摩西击杀了。你们觉得这个合理吗？所以很明显，这个地方根本主对象不是摩西。而这个点搞错，你会把整个经文全部都搞错。 而这个点是关键的一点。好，那么这个对象不是摩西，神要杀的是谁呢？很明显是摩西的儿子。好，那么为什么要杀摩西的儿子呢？因为摩西的儿子没有受割。创世纪15章，你回到亚伯拉罕之约立割礼做约的记号的时候，讲得非常清楚。十七章，14节，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拣出。为什么？因为前面16节，割礼是立在你肉体上，约的记号，做永远的约。割礼是亚伯拉罕之约的记号。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拣出。不受割礼的男子就意味着在亚伯拉罕之约之外的。不愿意，因为亚伯拉罕之约是恩典之约。不愿意接受神在这样一个恩典当中向他的百姓所赐的应许。割礼不是他得这个应许的条件，而是这个约的记号。所以很清楚，摩西的儿子没有受割礼。好，那请问摩西的儿子为什么没有受割礼？摩西自己有没有受割礼？100%受割礼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河边公主打开摩西的包袱，知道这个人，这个男婴就是希伯来人，因为他受过割礼。那么反过来，摩西在米甸生的这两个儿子，为什么摩西没有让他受割礼？圣经没有详细讲，但是从一个侧面很合理的推断，就是摩西已经认为他这一生就是待在米甸死掉算了，他不会再回到埃及，不会再回到希伯来的弟兄们当中去。所以他的两个孩子以后长大了就是做米甸人，所以他没有给他的儿子们行割礼。摩西知不知道割礼的意义？应该知道，这是最最基本的以色列人的宗教知识，他们应该是知道，但是他没有给他的儿子们行割礼。好，没有给他的儿子们行割礼，耶和华出来就要杀他。为什么？因为22节，你要对法老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。为什么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？为什么耶和华认以色列人是我的儿子？因为这位耶和华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是立约的神，是应许的神，是施恩的神。而如今摩西自己的儿子在这个约之外，明白吗？所以摩西的儿子必须要受割礼来表明他也是承受这个圣约的。耶和华也是他儿子的，耶和华也是他儿子的父。好，然后啊，你看啊，先把这个问题先搞清楚了。好，然后希伯拉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羊皮，丢在摩西的脚前。这里有非常非常多难解的词，但是我认为不是重点。不要花时间在这上面，比如说摩西的脚前，这个字直译叫做两腿中间。新国际版竟然把它译成什么？竟然把它翻译成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翻译成子宫。竟然把它翻译成子宫。是的，这个词它本身有生殖器的，它是人的生殖器的一种委婉的说法。但是很明显，这段经文的含义根本不取决于你对这个字的正确的理解，所以不要在这方面纠结的。好，再往下，割下他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，你真是我的血狼了，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。希伯拉说，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。好，这里又出现了一个词，又很难理解。血狼是两个词，一个词就是血，一个词就是新郎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带血的新郎吗？还是流人血的新郎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也很难解决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没有其他任何经文来表明有相同的词的 组成的词来表明的。我不知道它还有什么以基督为中心的属灵含义，但是我个人觉得在这段话当中，这些词都是不重要的。你如果你把专注点去默想这些词的意思，就忽略了这段当中最关键的一个字。雪狼反复出现，只能表明一点：希波拉非常的生气。就很明显，当希波拉割下他儿子的肉体上的羊皮扔到摩西脚前，这个动作就是一种很不屑的，然后呢，觉得很就是。对摩西有一种很愤怒的、非常不喜悦的，就这个意思。希伯拉不喜悦是什么？是耶和华要杀他儿子的命吗？要取他的儿子的命吗？还是他对摩西不喜悦？他是对摩西不喜悦，还是对耶和华不喜悦？这里并不清楚的知道。好，但是这不是重要的。希伯拉的感受，希伯拉的对上帝的认识不是这里的重点，你们一定要从上下文来。好，现在我告诉你听，24节到26节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什最重要的一组词对应的一组词，你们一定要学习。我反复跟你们讲，一定要学习你的理解，你的思维想要思维能力想要提升。必须要抓住重点啊，很好，一组词就是"杀"和"放"，这是很明显的。耶和华遇见要杀，这个是上帝很明显的一个动作，一个行为，一个倾向。当时是不是有天使提着刀出现在他们面前，这些都不知道，这些都是细节，你不用去关心。你只要知道一点，现在神要剪除杀谁？杀摩西的儿子。好，现在你在你的本子上记，或者你在圣经这个边上，你们要读懂这一段，叫你现在在圣经空白的边上，假如有空白地方，你写下来两句话：第一，神要杀摩西的儿子；第二，神放了摩西的儿子。好，你把这两句话写下来。你把24节到26节这3节的经文写，你在边上就把这两层意思写下来。第一，耶和华要杀摩西的儿子；第二，耶和华放了摩西的儿子，把它写下来。好，现在你把它写下来之后，再从22节读到26节。只是把24节、26节读你刚才写下来的这两句话，好，你发现什么？上下文当中你发现什么？你看到这个经文之间有什么关系吗？看到经文之间有什么关联吗？前面22节到23节，我跟你们说了，讲了三层含义，还记得吗？前面跟你们讲了三层含义。第一，耶和华明确表示以色列是我的长子，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。第二，以色列作为我的儿子，理应当侍奉我，顺服我的命令去行，100%的顺服我的命令去行。这是第二。第三，因着法老的罪，因着你不容我的百姓去，所以我要杀你的长子。然后到24节到26节，这两句话是什么？耶和华要杀摩西的儿子，耶和华放了摩西的儿子。现在发现连接的地方了吗？我刚才为什么跟你说，假如你把24节理解为神是遇见摩西要杀摩西，好，那么24到26、20、22到23，自然的连接就被你切断了。经文和经文间的联系就被你人为的切断了，因为错误的理解圣经，人为的切断了。所以当你现在按照我刚才跟你讲的两句话写在这个边上，你把它联系在一起读，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神对法老说，因着你悖逆我，我要杀你的长子。然后马上到24节、二十 节，神马上向摩西显现一个意念，我现在要杀你的儿子，对吗？是不是？看到吗？好，那么神为什么要放掉摩西的儿子？为什么后面又放了摩西的儿子？因为摩西的儿子捕受了割礼，是吗？是不是？你们跟上思路啊，这个里面的思维比较绕，你们要跟上思路。因为摩西的儿子现在马上受了割礼，受了割礼就意味着他已经成为了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约民。神就把摩西的儿子放了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你们回应一下，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明白听，我下面要讲比较重要的东西了。我那天准备讲到，准备到下午五点钟，准备到下午五点钟，就是讲到我刚才跟你们讲的这些内容。然后呢，我就出来散散步，在我们那个修房子的工地上捡石头。捡石头是一种很好的脑力的放松。石头捡到一半，我突然明白，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深的含义。这个是我以前都不知道的。我现在突然明白，所以我现在要跟你们再补充深入另外两层。23节，当耶和华借着向摩西说，你要对法老说，看哪，23节看到最后，看哪，我要杀你的长子。好，这件事情实现没有？这件事情实现了没有？这件事情实现了没有？实现了，时代的最后一载。好，跟着我的思想来啊，看哪，我要杀你的长子，这件事情实现没有？实现了，法老的长子，埃及一切人的长子都死在耶和华的刀下。为什么死？因为他们的罪。以色列的长子死了没？以色列人的长子死了没有？没有死，为什么？逾越节羔羊的血。请问，听好，请问，逾越节那一天晚上，以色列所有的长子理应该也被击杀，但因着羔羊的血他没死。但请问，逾越节那天晚上的那个处在上帝死亡审判下的以色列所有的长子，受过割礼，受过，他们一定受过割礼。为什么知道受过？因为约书亚记，当他带着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出旷野进迦南，到吉甲要给他们补受割礼，因为在旷野里面出生的那一代以色列人，他们没有受割礼，这是后面的话。而倒闭在旷野当中的那一代人，他们都是受过割礼的。而倒闭在旷野当中的那一代人，就是要吃逾越节晚餐的那一批人，他们都是受过割礼的。好，现在回到这里来，23节，神对法老说，我要杀你的长子。马上到24节，神要杀摩西的儿子，有没有对应上了？这不就是十灾最后的样子吗？两件事情都实现了，知道吗？耶和华要杀法老的长子，实现了，耶和华要杀以色列人的长子，也是在上帝的命令当中，以色列长子本身也是要死的，他们不是本身就免死的，然后才有逾越节的羔羊将他们买赎出来。但是这些被逾越节的羔羊买赎出来的以色列长子，他们是受过割礼的。在这里，摩西的儿子因着割礼得了释放了。为什么他们等到将来不能单单因着割礼得释放，而必须要受羔羊的宝血才能得释放？了吗？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段话为什么重要？23节、24节、25、26节，它就是在预言出埃及记12章逾越节的那一刻，懂了吗？神在这里，等到逾越节那一刻，神击杀法老的长子， 神因着羔羊的宝血放过了以色列的长子。但是在这里呢，是神因着割礼这样的一个外在的礼仪、外在的记号，放过了摩西的儿子。这就说明割礼能不能救以色列长子们的命，免于上帝的愤怒？不能。只有什么能救他们的命？羔羊的宝血。只有逾越节的羔羊的宝血才能救他们的命。好，然后啊，然后还没完呢，还没完啊，再往深的地方讲。假如你是一个以色列人，假如你是一个以色列人，假如你认清楚了逾越节羔羊的宝血的含义，因为逾越节之后，神要对以色列百姓说，你们要世世代代将逾越节的条例传递下去。什么条例？就是神本来应该要杀我们的，我们在上帝面前不能以我们任何的行为，不能以我们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子孙就免于罪，对吗？不能因着这个割礼，因为割礼就是我们是亚伯拉罕子孙的一个记号，不能因着这割礼就免于罪，我们要单单因着羔羊的宝血才能免于上帝的审判，这是他们所领受的逾越节的含义。好，然后关键点来了，你再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，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，约翰福音第八章39节啊，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，我之前在约翰福音灵修的时候花了很长时间灵修啊，你们详细的前面的经文的梳理要去听约翰福音灵修。约翰福音八章39节，犹太人回答耶稣说，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。好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在亚伯拉罕的圣约当中，我们第八天受割礼。然后跟着思路我一直读下去。耶稣说，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。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，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，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，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。好，到这里，耶稣基督否认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不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。怎么判断你们不在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当中？因为你们不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。如今你怎么判断一个人根本不在基督之约当中？因为他是躺平的，他根本不侍奉神，所以他一定不是在基督之约当中的。同样的，所以耶稣基督的判断很清楚，你们现在要杀的是我，你们抵挡的是我，所以你们一定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因为你们不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，你们行的是你们父所行的事。好，然后你看以色列人的回答哦，你看以色列人的回答，以色列人回答说，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，我们只有一位父，就是神。看到吗？以色列人的回答，犹太人的回答是，我们只有一位父，亚伯拉罕是我们肉身上的父，但实际上我们只有一位父，就是神。这就是宣告我们与神的关系。这样的宣告从哪里来的？就从摩西五经刚才那里来的。我们是以色列人，我们是以色列人，就是上帝的儿子，所以我们只有一位父，就是谁？就是神。再读下去，耶稣说，倘若神是你们的父，你们就必爱我，因为我本是出于神，也是从神而来，并不是由着自己来，乃是他差我来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？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。为什么你们不能听我的道呢？因为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。好，现在我问你们，耶稣面对的这群人是谁？第八天受了割礼没有？受了。他们明白逾越节羔羊的含义没有？明白。他们知不知道自己是上帝的百姓，是上帝的儿子？知道吗？知道。但为什么耶稣仍然斥责、直指、戳穿他们的内心的属灵的实质？我们的父只是魔鬼。为什么？你们根本不是神的儿子，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你们是魔鬼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很简单，你们不认识他。 不明白他的话，不能听他的道。回过来，等一下啊。约翰福音二十章，再往下翻。约翰福音二十章，耶稣基督复活。约翰福音二十章，耶稣基督复活，十七节，向玛利亚说：“不要摸我，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你要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也是你们的事。”耶稣明确讲，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，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，因为你们是我的门徒，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，跟刚才约翰福音第八章完全区分开来。再看罗马书第八章啊，你们很熟悉的经文，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再念一遍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然后你跳过一节，十六节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好，现在我把这些经文联系在一起。看到了吗？摩西的儿子因着割礼补做了一下，神暂且放了他。但是等到将来逾越节的时候，凡是受过割礼但是没有羔羊的宝血，你照样被神击杀。在逾越节是需要逾越节的羔羊的复辟才能躲过上帝的击杀，因为你是罪人。然后等到约翰福音第八章，等到新约，耶稣基督说什么？你受了割礼，你过逾越节，你就是神的儿子了，你仍然不是，而且仍然是魔鬼的儿子。换句话说，神在法老面前所击杀的根本不是法老的儿子，而都是魔鬼的儿子，都是蛇的后裔。那么等到了现在读的刚才的约翰福音二十章，为什么耶稣对玛利亚说，这些人的父就是我的父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心与圣灵同证，是神的儿女。好，到这里结束了，他们真正的成了神的儿女了。凭的是什么？割礼吗？逾越节的羔羊吗？听道吗？听耶稣基督的话吗？明白圣经吗？多读圣经吗？读神学博士吗？传了1000个福音吗？捐助了很多衣服给到别人吗？奉献很多钱财吗？都不是。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什么意思？你要借着圣灵得生命，这就是核心啊。那么很多人说，我也借着圣灵得生命啊，你怎么知道我没有重生呢？再往下读，十七节，再往下读，还没结束呢。保罗讲完了吗？保罗没有讲完。凡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十七节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怎么来表明你身上有耶稣基督的生命？怎么来表明？因为你必与他一同受苦，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。然后呢，很多人的理解又开始偏差了。啊，什么叫做受苦？啊，我要禁食40天，一年至少要禁食一次，40天。我要祷告到膝盖都要肿，我要传福音到脚上的鞋都磨破。然后呢，我受苦呢，就是意味着呢，我今天要为主是要去坐牢的。啊，你们，我可以告诉你听，现在警，你不要以为警察冲上门来驱散你的聚会，你这里就是基督的聚会。 这里就表明你这里是基督的聚会。你今天坐牢了，就表明你是基督的仆人，根本就不是。他要摧毁的是一切异教，所有不是他的宗教的都要被摧毁的。什么叫做受苦啊？你们知道吗？彼得前书讲的主题是什么？行义受逼迫，行善受苦。再次回到那里，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在世上行义，然后就必与基督一同得荣耀。所以反过来，那些躺平的，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单单凭着信心啊，单单凭着信心。这两天读加拉太书，我给梦梦提了一个问题，这问题不知道你们思考没有？很多人以为加拉太书的主题就是什么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，就是因信称义。读过一点那个马丁路德写的加拉太书注释，就过来讲，哎，加拉太书就讲因信称义，加拉太书讲的是你所讲的因信称义吗？啊，加拉太书讲的因信称义是你所理解的因信称义吗？仔仔细细把加拉太书看一遍，把整个加拉太书的核心经文找出来。加拉太书讲的是你所讲的，我们什么都不用做，我们只要有信心，就被上帝所释放，我们就得自由，就得平安，就得永生。这些都是鬼的话，根本不是基督的。回到出埃及记第四章，现在你们明白没有？这段在讲什么？上帝差遣摩西到法老面前宣告一件事情，宣告什么事情？也是向全地宣告一件事情：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我的儿子，一种是我的仇敌。我的儿子必定拯救到底，我的仇敌必定击杀审判到底。而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，刚才已经把那个脉络跟你们梳理了一遍了。谁是我要释放的？那么我的儿子做什么？侍奉神。到了新约，什么叫做侍奉主？明白吗？还有很多弟兄姊妹总是过来说，哎，那个牧师啊，长老啊，我有感动要侍奉神。啊，我要感动，要侍奉神，我要感动侍奉神呢。我没什么恩赐，我会弹琴，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弹琴。啊，你把这个呢也叫做侍奉。然后呢，我有感动要侍奉神，我没什么恩赐，我读过几年神学，所以我要来传道。你把这个叫做侍奉，这叫侍奉神吗？这叫侍奉一个有形的教会组织。教会组织需要有人弹琴，所以你侍奉。教会组织需要有人讲道，所以你侍奉。教会组织需要有人烧饭，所以你侍奉。教会组织需要有人搬桌椅板凳，这叫做侍奉。你在侍奉，你慢慢侍奉的就不是神，侍奉的是一个有形的组织。什么叫做侍奉神？从旧约第一次讲到侍奉神的概念，就是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。然后这个概念一直发展，从摩西五经发展到整个生命记当中。等到以后讲是生命记，如果还有机会跟你们讲生命记的话。你们以后讲生命记，你把整个生命记侍奉神三个字把它搜索一遍，看到侍奉神都跟什么词放在一起，就是基督徒的诡诈就在这里。我侍奉神很忙，我忙得不得了，我整天探访、私情、做饭、打扫卫生。然后你把这些事情就取代了我们需要为因着行义而受苦。你在教会里面忙得再怎么火热朝天啊，热火朝天都不能表明你不是一个鸡汤教躺平的基督徒。也不能表明你是上帝的，你是基督的儿子，你是天父的儿子，都不能表明。你们一定要抓住信仰的核心，抓住信仰的核心。当这样一个生命的道真的进到你的里面， 我已经跟你们反复讲了，基督徒会有一种强烈的、不可抗拒的动力，走向这个世界，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名，这是不可抗拒的。好，这是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啊，今天的这一段经文，我就先讲到这里。明天讲27节到31节，然后再连续第五章啊，再第连续第五章的开头讲，时间不用太长。